第十章。
那么，中田我称您为川村君也未尝不可的喽。
中田再一次问一只鹤问猫，一字一顿，尽可能让对方听清楚。猫说自己曾在这附近看到过胡麻的身影。可是猫的说话方式相当奇妙，以中田的立场看。而猫那方面对中田所言也好像不甚领会。因此他俩的谈话往往分成两岔，无法沟通。
坏事不坏，高脑袋。
对不起，您说的话中田我听不大懂，实在抱歉，中田我脑袋不很好使。
再说青花，总之。
您莫不是想吃青花鱼？
不然前手绑住。
说起来，中田原本也没期待同猫们的交流会十分圆满。毕竟是猫与人之间的对话，意思不可能那么畅通无阻。何况中田本人的对话能力，对方是人也罢，是猫也罢，也多少存在问题。上个星期，和大种倒是谈得一帆风顺。那莫如说是例外情况。总的说来，多数场合即使三言两语也很费周折。严重的时候，情形就像是风大之日站在运河两岸互相打招呼一样。这次恰恰如此。以猫这种类划分，不知什么缘故，尤其同褐纹猫交谈时话语波段对不上，和黑猫大体相安无事，和短毛猫最为配合默契。遗憾的是，很难在街上行走之间碰见到处游荡的短毛猫。短毛猫们十之八九被精心养在家中。不知为什么，野猫多是褐纹猫。不管怎样，这川村所言所语完全叫中田摸不着头脑，发音含糊不清，无法捕捉每个单词的含义，词与词之间找不出关联。听起来较之词句更像是谜语。好在中田生来富有耐性，且时间任凭多少都有。他三番五次重复同一句话，对方五次三番叙说同一件事。他俩坐在住宅区中间小儿童公园的界石上，差不多谈了一个小时，谈话几乎仍在原地踏步。
这川村君无非是个称呼，没有什么含义，是中田我为记住一位位猫君而随便取的名字，绝不会因此给您添麻烦。只是想请您允许我称您为川村君。
对此，川村嘟嘟囔囔，没头没脑，重复个没完。见此情形，中田毅然进入下一阶段。他再次拿起胡麻的相片给川村看。
这是胡麻。川村君，是中田我正在找的猫，一岁三毛猫，野方三丁目小泉先生家饲养的，不久前下落不明，太太开窗时猛然跳出跑走的，所以再请教一次，川村君，您瞧见过这只猫吗？
川村又看了一眼相片，随即点点头。
船村若是青花绑住，如果绑住寻找。
对不起，刚才也说了，中田我脑袋非常糟糕，听不懂您川村君说的意思，能再重复一遍吗？
船村若是青花绑住，如果绑住寻找。
那青花可是鱼里的青花鱼。
青花就是青花，绑住船村。
中田一边用手心摸着剪短的花白头发，一边沉思。沉思了好一会儿，怎样才能从这青花鱼迷宫般的交谈中脱身呢？可是再绞尽脑汁也无计可施。说到底，中田不擅长调分缕析的想问题。 这时间里，川村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，举起后爪，咔哧咔哧搔下巴。这时，背后响起了类似低声发笑的动静。中田回头一看，原来林院低矮的预制水泥块围墙上，蹲着一只漂亮苗条的短毛猫，正眯缝着眼睛看这边。
是我冒昧，您可是中田君？
短毛猫以光朗朗的语声问。
是的，正是，我是中田，您好。
您好，
短毛猫说。
今天真是不巧，一大早就是阴天，可瞧这光景，怕是也下不起雨来。
中田道。
但愿不下。
短毛猫是雌性，大概已近中年，自我炫耀似的把笔直的尾巴翘在身后，脖子上戴一个尖做名卡的项圈，相貌端庄，身上没有半两赘肉。
请叫我咪咪好了，波西米亚人里的咪咪，歌中也唱我的名字叫咪咪。
哦，
中田应道。
有这么一部普契尼的歌剧，因为杨主喜欢歌剧。
说着，咪咪美美的一笑。
若是能唱给您听听就好了，不巧嗓子不行。
能见到您比什么都高兴，咪咪君。
在下才是，中田君。
住这儿附近？
嗯，就被养在那里能看见的二层楼，田边家。喏，大门里停着一辆奶油色宝马530吧。
是的，
中田说。宝马是什么意思，中田固然不解，但看出是奶油色小汽车，那怕就是所谓的宝马吧。
跟你说，中田君，
咪咪道，
我嘛，可是一只相当富有个人色彩的猫，或许可以说是特立独行吧，不愿意多嘴多舌瞎管闲事。可是这孩子，您称之为川村君来着？恕我直言，脑袋本来就不大好使，说来怪可怜的，还小的时候给这附近的小孩骑的自行车冲了一下，跳开来给混凝土墙角撞了脑袋，那一来说话就语无伦次了，所以就算您说的再耐心，我想也无济于事。我在那边一直看着，有点看不下去了，所以情不自禁地插上一嘴，尽管自知不守本分。
哪里哪里，请您不必介意，您咪咪君的忠告实在难得。其实中田我也半斤对八两，脑袋同样少根弦，承蒙大家帮忙才安安稳稳活在人世，因此之故每月还从知事大人那里领得补贴，您咪咪君的意见当然也难能可贵。
对了，您是找猫吧？
咪咪说。
倒不是我站着偷听，刚才我在这儿迷迷糊糊睡午觉，偶尔有说话声从那边传来，大概是叫胡麻君吧。
是的，一点不错。
那么说这川村君是看见胡麻的喽？
是的，一开始那么说来着，但后来到底说的什么，凭中田我这颗脑袋实在百思莫解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这样如何，中田君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居中和那孩子试着谈几句可好？毕竟都是猫，我想还是容易沟通的。再说对这孩子颠三倒四的话语我也多少习惯了，所以由我把话问出来，再简明扼要地讲给您中田君听，意下如何？
好好，承蒙如此关照，中田我如释重负。
短毛猫轻轻点头，跳芭蕾一般从预制板墙头飘然落于地面，继而依然像旗杆一样直挺挺地竖着黑色尾巴，款款走到川村身边坐下。川村当即伸出鼻尖嗅咪咪的屁股，结果被咪咪不失时机地打了一个嘴巴，顿时缩起身子。 咪咪紧接着又用掌心打在对方鼻端。
规规矩矩给我听着，傻家伙，小心打烂你那鸟玩意儿。
咪咪把川村厉声怒骂一通。
啊，这孩子嘛，不一开始就狠狠收拾一顿就不能老实。
咪咪转向中田，辩解似的说，
若不然他就死皮赖脸，说话更牛头不对马嘴。其实落到这步田地也不是这孩子本身的责任，我也觉得不忍，但没有别的办法。
那是。
中田稀里糊涂地表示同意。接下去两只猫之间开始了对谈，谈话速度很快，声音很小，中田没办法听清谈的什么。咪咪疾言厉色地盘问，川村战战兢兢地回答。回答稍有迟疑，咪咪便毫不手软地一巴掌扇过去。这只短毛猫不论干什么都好像干脆利落，也有教养。虽然这以前同很多很多种猫见过面说过话，但知道小汽车种类和会听歌剧的猫还是头一次碰到。中田心悦诚服地看着短毛猫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。咪咪大致问完话，像是说
可以了，那边去吧，
把川村赶去一边。川村垂头丧气地跑去哪里不见了。咪咪则像和人早已混熟似的趴上中田膝头。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